또.
大家好，这个很长时间不录节目了，基本都不会说话了。然后这个欢迎收听《Imagine青年扯淡》频道的这个新一期的节目，我是老朱。
大家好，我是林奇。
就我们俩这个很长时间，好像不像，这可能是时隔一年多，然后我们俩又聚到一起录了期节目。
是是是，
主要因为中间我在出了趟国，去了西班牙，然后回国之后。其实去年七月份就回国了，
对啊，
但是台里各种拖延嘛，大概就是实际上也见了好多次面，但是就没找到什么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吧来录。今天最近我们俩都回到学校忙活论文，然后就是今天也都有空，昨天干论文干到那个凌晨两点多。
所以你见朱哥
建哥
啥行，朱哥你那论文改两点都是改什么呀？
就是怎么说呢，什么就是你一边改的时候吧，你一边就想那个在这块再加点，在这块再加点，
对，
然后在这再删点，然后我不是得我得拿外文写啊。
哦，你们是直接西语版的
啊？对啊，然后我老师还老说我字数不太够，然后还加字数。
我操，
然后就这么着折腾凌晨两点，反正从昨天下午五点干到一直折腾凌晨两点。
我操，突然间我们用中文写的
特别幸福，你现在中文写论文可轻松了。
是挺轻松的，
相比这个我们
是要求用史料嘛，大量的数据和史料，然后去把那个论文整体来烘托出来，给构建出来。所以我们是史料看的比较多。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去年都在忙。还有去年那会儿不正好毕业季嘛，开始大家找工作啊什么的，什么金九银十，
也是也是。我想想，其实你这么一说，感觉好像自己最近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干，但其实你还是就是大家还是办了不少事儿。
对，
像我们俩都就是找了工作了。我本来一直以为我可能就读博了，就是做好了那个继续回西班牙那个萨拉曼卡继续读博的准备。这还坑了一下咱们台瘦子，这瘦子不是跟我那个我们一起租一房子吗？后来我说那什么房子实在太操蛋了，我为什么去年七月份回国，就是原计划是就可能就是八月份九月份的回国吧，就是晚一点，想在西班牙多待一段时间嘛。后来为什么提前回呢？就六月底就回了，因为太热了那房子。
我操，没有空调吗？
我操，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
我操，这么傻逼！不，西班牙人，
我们那破逼房子，就本来就挺贫民窟的那种感觉了。
我操，
因为是那种，不能说筒子楼吧，它那户型肯定挺大的，因为西班牙那个人口少嘛。但是它那个，就是那房子一看就是穷人住的，你知道吗？
我操，我他妈一直以为西班牙在我心中可是一个什么来了，虽然是什么所谓的金珠四国吧。
不是，也还问题在哪儿呢？其实你说我去超市买一风扇什么。
对啊，
也不贵，但是吧，这个就自己琢磨着，还有俩月我就要回国了
啊，
再回来就是那个，可能就暑假又过去了，就暑期这两天就过去了，就没必要买，就想忍一忍，忍一忍这受不了啊，就得，我他妈赶紧机票改签，赶紧回国了。
那瘦子呢？他就被撂那儿了，
他还跟我一起回来的，
他
也受不了了。
那他是怎么着读啊？
啊，他不是他现在在西班牙还继续读那本科的吗？他社会学的本科吗？
我操，社会学牛逼啊！感觉
啊，结果他特别逗逼，他那个挂的课实在太多了。然后那个这不是，暑假结束了吗？他回西班牙，人给他们人教授跟他谈说，你他妈还是别来念这个社会学了，给你转他妈那个别的吧，别的部门去了，给他转到 philology 了，就是那个语言文学了。
我操，是感觉是水了一些是吗？
那肯定是水啊！你社会学，他们社会学又得，就是又得了解文化历史，还得了解那个什么统计学那个东西，还有这东西多了，那 philology 一下就窄了呀！你就把等于就是说，就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西班牙的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就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大学西班牙语。
我觉得感觉是。顿时水了一些，
对吧？哇，挺逗逼的。然后，我不是前段时间我也没找工作吗？
啊！
我就学校给推荐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戏。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估计多半我就读博去了，我还跟我那个外国导师说了，我说我估计我就读博去了，结果那个还是很幸运的还考上了，所以就告诉那哥们儿说算了算了，我不去了。但是我就让，因为之前跟他一说，他就我说你给我，你再找了一房子，找好点的，两个人住了，有空调那种，就家电多一点。我们那破皮房子连他妈那个抽烟机都没有。
我操，那么不是你妹的，是他妈在发达国家，我都能苦。
那房子其实挺好的，四个卧室啊，
就你们俩
大的客厅，然后一个阳台，不是四个人住。
有女的吗？
俩女的。
好看吗？
嗯，不太好看，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哎，不是说那么多，说论文，论文期间在改论文期间，朱哥，你光改论文没玩点什么或者看点什么？
嗯，说起来这个啊，就是最近我呢，那个在 Steam 上就找一些小游戏什么的
啊。
然后我找的那个标准是这样，就找这种本地合作或者联机合作，多人合作。
嗯嗯。
然后找着一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估计我现在给大家安利呢，其实大家可能知道也都玩过了。
对对对，
如果没玩过的可以去试试啊。
Steam 就那吃鸡那个，对
对。反正一个是叫 Battle Block Theater，
啊，就那个
战斗方块小剧场嘛。
啊啊，
是一个挺逗逼的一个动作吧，就是一个横版跳跃就那种。
啊，
各种机关什么的，大家你如果接触过这类游戏的，我就说到这儿，你大概都明白了。
就是类似于叫做，
就是矮汪的，就这种，
啊，就类似于恶魔
马里奥，马里奥就是
恶魔城那种感觉，横版过关，
啊，对对对，都是
叫什么 Virtual Mania 什么的什么的那种类型。
啊，反正这种类型其实挺多的，因为制作起来不是那么难嘛。
是是是，
这做的还挺精致，它那个画面风格还挺可爱的。
是是，
但是我操，那关卡呀。后来我联机跟我媳妇打到第七大关还是第六大关，我就有点难的，有点费劲了。反正这个我觉得挺适合情侣玩的，反正这游戏，但是你玩到最后，玩到后面还是有点难，
是
的，适合多人联机，反正又有单人版，
还有
都有剧情。还有一个是这个叫 Party Hard
怎么这什么类型的？
这是一个，哇，这挺丧病的这游戏，这个就是你扮演一个就是那个。杀人狂，然后那个潜入各种派对里，然后使用那个各种道具机关什么的，把派对上所有人都弄死。
我操，好不和谐，啊，
然后这个你操纵这个角色呢，就是说他好像就是可能失眠还是怎么着，就是受不了这些派对太吵啊，就厌恶这些反社会 social path 你知道吧，然后就开始弄死这些人。你可以在酒里放毒啊，然后把那个什么，把人推到火堆里啊，然后你还可以掏出小刀子，直接一刀给人刀死。但刀死呢就有风险，就是说你不能让别人看见。
是，
你一看见这人就噔噔就跑去报警去，这样。
我最近倒没玩什么好游戏，我最近都是捡老游戏玩，开始捡起老游戏了。
哦，对，我就说完再说一个啊，
嗯，
还有一个是。Streets of Rogue， 就地痞街区，
哦，
那天给你演示来着，在人家宿舍里。
对对，
其实那也挺好玩，我跟星儿后来我们俩联机了一次。我们俩后来发现一个特别牛逼的套路，就是这个游戏里医生，可以走在人背后，在别人不看到的情况下啊，不注意的情况下给他麻醉倒了。
嗯哼，
在这游戏里倒了之后吧，就醒不过来了，啊，就等于基本就死了，啊，然后呢？这不就你就给麻倒了吗？麻倒之后，新人玩一个里面一个职业叫战士。这个战士呢，他加出一个天赋来，就是说打死这个人就补子弹。这是战士的一个天赋。所以我给他麻醉倒了吧，他在鞭尸给人打死，他就能获得子弹。所以这来我们就等于就无限的子弹，你懂吗？
等于说你们就把全图的人都清了。他这是和前两那两款一样吗？就和第一款。
这个是一个射击动作 roguelike。都有点吧，是一个那种叫什么俯视角吧，这个样子。哎，
不，上帝
俯视角，
上帝视角那种。
嗯，
这一个小平面的那种。
说不太好啊，这个视角算什么？反正也挺有意思的，就喜欢 roguelike 这种风格的，其实可以试。那游戏现在还在 alpha， 还在 alpha 版本的。
alpha 版本。
alpha 都更了40几代。
我操，太好多！我最近我没玩新的，我说玩一 Undertale。
啊，怎么样？我听说过那游戏。
是，就是 我刚玩一开头，然后我没有往后深入呢，然后都是对话，英文对话什么，就是也是那种空白机的那种感觉，也像素风的。
我觉得我们安利这些游戏，大家反正也别急着去 Steam 买，
对，
你可以先那个点那个关注什么愿望单什么的，
或者是
万一有人送的，
对，或者是什么 3DM 正版啊什么的
啊，对，三大妈现你可以先找找试玩版玩，
对
对
对，对
吧？
对，三大妈现在还有很多很火，而且现在有特别流行那种像素风的，还有那平板平面横版过弯的那种，比如说那横版过弯的，比如说那个铲子骑士原来老的，还有最近我在骨头的那种叫黑魂版的黑魂版的横版过弯叫空洞骑士 Hollow Knight 也还行。
哦，我好像那个 Steam 那个官方的商店页面给我安利的，
对对对，
没买
那个我也是，
那也是多人合作吧，还是
那好像是单机，好像我没多人过，因为我好友里基本都在 Dota 和吃鸡。
哦，
对，其实我给大家安利啊，最近那吃鸡那个游戏吧，其实我觉得一般，我还想大家安利战锤这个游戏。
你哪战锤哪个？
战锤啊，这是很庞大的世界观，然后它有两代，一个叫战锤 40K 和中古战锤，就是攻。中古战锤，比如大家喜欢知道的魔兽世界，魔兽一、魔兽二的原型其实就是中古战锤，当时暴雪想从 Game Workshop 买那个版权，但是他不卖，然后没办法，暴雪就是仿着那个做了一个中古版，中古版。对对对，他那个战锤是一个很庞大的世界观，我觉得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的。
有人要是喜欢这个风格可以试试吧，
对对，
其实我没接触过战锤，我觉得可以去网上先看看一些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
一个架空世界，
对，比如说集合网他们最近在做，所以大家一定要催啊，
对，
集合网
对集合他们做了好多节目相关的
战锤 40K 什么的，然后
就一句话概括的话，战锤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就是科幻和奇幻就是结合的产物，
对对，
然后比较偏胡逼，就不是那种设定特别严谨的，是那种就是挺胡逼的，然后那个特别庞大的一个世界观，
对对对，
可以去玩玩，
可以玩。
我就是其实听说这个东西很早，但我第一次见到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在西班牙，然后那个我当时朋友他姐姐在巴罗纳市区里一房子，我去有时候我们在巴罗纳市里玩太久了，他就住他姐姐家里，然后我得回我镇子上，就回不去了，末班车已经没了，那只能睡他们家了，就睡姐姐家，然后他们一个客房就给我准备好，啊，那客房的边上一个那客房挺大的，有一个特大的一个那种长桌子，上面就是摆满了那个战锤的那个
棋子、
冰人那个模型什么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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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还有油漆上色的，
对 对, 对，
铜枪什么的，
是是是是。
然后他们家好多那种大的展示柜，全都是摆满了，就各种，
是是是，
兽人啊、人类啊、什么飞船啊什么的，就反正我操，就感觉我操，老哥真是有钱。
对他那个，就比如说，不知道听众里有没有听过，首先就是驱唱，就那个《冰与火之歌》的翻译驱唱，他就是一个战锤粉。
是，
然后听说是他把翻译的钱都买战锤的旗子。
这最初是不是就是一个桌游？
这是桌游，
就是桌游，
就是
它是 D N 就等于 D N D 规则派生出来的东西。
不是和 D N D 没关系，
没关系什么，就是两个完全不。
对对对 ，D N D 是它那桌面游戏。
不是，我说它那个规则是不是也 D N D 什么摇骰子，然后
那
个算
那好类似，但是它战锤的起源是源于那个叫就沙盘推演。
我说是那种兵
对
兵 棋, 游戏
兵棋推演、
啊，
它是起源于兵棋推演游戏，
反正就是也一桌游吧。
D N D 是美国佬玩的，然后那战锤是英国佬玩的、
大家可以了解了解。
对 对, 对，
但这还是挺他妈烧钱的。
对，其实还是先电子游戏吧。而且如果大家喜欢《指环王》《魔戒》什么的，战锤是脱胎于《魔戒》系列，就是它里面用很多《魔戒》里的典故。对对对，而且基本上现在很多游戏的那个《正义联盟》什么。精灵、人类、矮人，
其实挺胡逼。战我觉得战锤它有意思在哪儿？它就可以有一些流行文化进去，你知道吗？它不像那个就是托尔金他们描绘的世界，就挺古典的，挺那个严谨的一个。
它里头巨胡逼，它里头最胡逼的那个最胡逼是兽人嘛？兽人它里头每一个种族都是 NET 一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比如说人类，
你说捏他了，
对对 NET 还无所谓，反正就是比如说里头有一个战锤 40K 里有一个种族叫泰族，他是 NET 是那个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韩国人，他们那个文明叫上上善道。对对对对，
我好像听人说过这个。
对对对对，他那第一期介绍过，然后那个中古里的战锤，他有一个叫做那个中国有一个叫做好秦吧还是什么，就是王朝是全部都是中国人的风格。
哦，
对对对，啊，它里头就很乱，然后它里头
挺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
嗯，也没什么时间，一直也没什么钱去玩，大家可以先看看吧。
主要是这个系列就是和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那个全面战争系列，和全面战争系列是因为做了一个新的嘛战锤，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那天我去你那儿不是看了一下吗？
对对对，
我感觉那游戏那他妈全面战争那制作组太他妈挣钱太容易了，就一个游戏他妈换点皮肤什么的，换几个设定就给你200多块钱就卖了，我操，真他妈行！
就是这个皮肤好，你懂不懂？就
行，200多块钱 PSN 上一款大作数字版也就这钱了，打二折的时候。
他那个打二折的时候还能100块钱吗 ？Steam？
哦，对对对，好像最近好像是3月份叫什么
限免
PSN 会免，限免就会免，
会免
不是限免，
血缘
会免就会员免，
嗯，
然后血缘给免了。
对对对，
操，我好像也就回国前三四个月买。但哎，怎么说？其实我真的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血缘啊，真的挺他妈克苏鲁的，就是他不是，就是说他把克苏鲁那个劲儿吃的特别透。
对，
就你去玩你就知道了，就是里边各种，比如说那里边狂人的知识啊什么那个，就是比如说你狂人知识积攒到一定程度，你看到东西会不太一样，其实就是散值，懂吗？我操，挺有意思的这个。但我没打穿是在哪儿呢？我那个档我怀疑废了。我觉得玩这类游戏啊，就是宫崎英高这种啊，魂类的啊，一定得一口气打一下去，真的。我他妈那个打黑神三打的其实挺顺利，打了3、4遍。然后打那个血缘啊，有一段时间玩了一段时间，后来放下。就你记不记得血缘？我不知道你玩没玩血缘，玩了
没有？我只有魂三
啊。反正大家知道后面，我告诉大家有一鸡巴猎枪哥。啊，猎人哥在这个教堂里，
嗯哼，
就打到中后期，很靠后了。
嗯，
猎枪哥，这个猎枪哥怎么在教堂里跟他在 PK， 啊，那 PK 呢？这个老哥他最可怕的一点是他的猎枪，就是他的猎枪啊，这个就是伤害非常高。
嗯哼，
然后这个血缘这个游戏呢又没有盾，就不像说黑魂你拿这个巨盾苟一苟能苟过去。而且血缘是没有翻滚的，大家知道吧？锁定的时候不能翻滚的，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能就是左右或者向前后这种撤步、小滑步，而且这个它这个枪的这个开枪啊，速度很快，你知道吗？而且装填什么也比较快，不像以前你打黑魂有什么银骑士射箭还得等一会儿，
嗯哼，
他这当当当两三枪过去你就死了，你知道吗？
我操！
所以就变得非常难，懂吗？然后还比如说，我还不喜欢血缘那些点，就为什么我最后没打完啊？比如黑魂其实说到底啊，就两三个打法吧，你要么背刺流，对吧？
嗯，
要么你就
盾长流，
要么盾啊，就盾啊，巨盾苟着，
对
对吧？再不就那什么，再不就那个
弹反
比较难，
对
吧？弹反处决比较难。剩下另外两个比较容易，另外两个我其实都掌握了。弹反我实在是不想练了，太痛苦。
弹反我弹了那个。
弹反你收益其实你风险很大，你背刺失败的不要紧啊，这背刺失败的就要么捅他一刀，要么没捅着，对不对？就没有背刺成功。
主要是我打的那个我黑魂三啊，我有两个版本，就原来那老版，就打到那个英雄谷打的，
嗯，
啊那个我想试弹反，然后被弹死了。
不用用弹反，弹反你一旦失败了，那就得挨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魂系列啊，真正精髓的一步啊，
在弹反，
不是在魂一，
魂一
在这游戏带出还是在魂一
啊？对 ，Switch 好像出魂一了，
对，马上要出一重置版，真的真的。
我考虑那个到时候再 Switch。
所有玩过魂三或玩过血缘的人，我家里有电脑啊，可以去找魂一，魂一才是真正的魂，真的，那魂三太简单了。 这波魂三比较简单。魂三主要是因为他是英雄，
魂三你打不过你就叫人呗。
对，魂一是你不能叫人，因为玩人少。再一个，魂一最难的一点是在于什么？他的那个篝火少，你一张地图从头清到尾就一个篝火点。
哦，那就等于逼着你把这张图背下来了。
不，
如何跑酷啊？
跑酷是可以跑，但是
你总有每一遍都走一遍就清一遍。
而且魂一最牛逼的一点是在于他地图设计特别精巧，魂一地图简直巨神了。
看过王老菊视频好像。
对，王老菊玩魂一都翻车，而且翻车。
我反正我看他玩的挺痛苦的，就是经常得走很长时间路，就
是
是
一直在走，而且路上还很不友善，就你觉得很安全的地方。
但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老感觉魂一可能是那个年代的问题，反正它材质那么糙啊。
是，而且它有很多那
糙了就不像话，感觉这怪物就一团马赛克就过来了。
那倒没那么恐怖，它最恐怖的
不是它边缘，尤其它那个边儿，我说不上来，就有点泛点白似的，给人感觉就是。
它那个最恶心的是在那哪张有几张地图啊，它是全黑的。理论上其实应该有点亮，但是在那有几张地图，你
怎么办？调高屏幕亮度？
你调高也是很暗，我调高了，但是就是你得蒙着打，你蒙着打才有快乐。那张地图，你要打开全亮的话，一点快乐都没有。这就是魂一和魂三的区别，而且那个点就是你必须摸黑打才有意思。
行，
对，魂三，大家都觉得魂三难嘛，但魂三其实也相对来说简单，真的，魂三还是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比如说。打那个刚开始的那个 boss 就其实不用那么
有个古达，
对，刚开始那古达你再想想就打就磨两下。
我感觉
像第一个古达特简单。
说回到雪原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雪原不太适合你，可以，我觉得可以拿黑魂再玩。
对，
黑魂其实也挺克苏鲁，但两个，一个是就是黑魂就不是那种特别纯正的克苏鲁，真的
是
古典克苏鲁，就是古代克苏鲁。
对，主要是血缘里克苏鲁太明显了
啊，这很明显，确实是很多致敬的地方。
对，就太多了，就我没玩过血缘的人我也听多了，就太多克苏鲁 ，too much 克苏鲁。
哦，对，说起来啊，就是前段时间我还因为在 B 站看了别人那个跑团，就克苏鲁跑团的视频。所以我还加了他们群，然后跟着他们跑了一个团儿。但是吧，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啊，就是如果有谁对这个克苏鲁跑团或者这种桌游跑团啊，就是或者网团什么感兴趣的，我觉得你真的要，就是说比如进了一个群，你真的要好好先看看别人那个玩什么样的，然后呢尤其是了解到这个，一下了解这个就游戏主持人他这个，他这个人人品怎么样，他这个人脑子清楚不清楚，还有就是你同伴一定也得，就是最好就是建立一个比较熟悉的同伴，就是而且脑子清醒一点的。你要不然那个遇到那，我就真的我跑那次团跑完之后啊，我就不想跑了，就是你队友特别蠢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城主也特别蠢，就你就哎呦特别气人你知道吗，特别气人。反正就体验极差，然后后来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大家审慎这个，审慎就谨慎点参加这个东西。反正我觉得很烦，我差点就骂出来了。
我还加了一些团呢，我觉得想玩一玩，提醒一下。就我还加了一个，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玩。那克苏鲁跑团群，我也加了一个。
其实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摇骰子，然后做一些这个动作。
行，因为那段时间我加了好多的群，什么我操，反正那个群的故事有。
但我告诉你，真的就有些城主那种傻逼，你知道吗？自己说的话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都忘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队友，就干那傻逼事的队友，你真的你就气都不打一处来，你知道吗？
那什么，这些问题，咱说电影吧。最近电影比较多，比如中哥，你最近看什么好？院线呢，你尽量少谈，就谈一些大家。
哎，对，是不是咱们前段时间群里不是说那斯大林之死？
我操牛逼！
我那片子我后来看，挺妈胡逼的。反正电视天堂有，大家想看的能找着。
对，能找
着。能找着。
这片子还行。
豆瓣上不许评分，好像是。
哎，有，
不许评论还是不许评分？
这片子豆瓣能查到吗？
能查着。
咱们就不谈豆瓣查不着了，咱那台。
他妈特别逗，他那个别名是不是写香港译名吗？叫 史达林嗝屁了，你可以看豆瓣上写，
我操，
这他妈欢乐！
他那是喜剧频道吗？好像是英国的喜剧频道拍的，这里头好多演员你都见巨眼熟。
对对对，就尤其那个赫鲁晓夫那演员，就那个
大象，
他们就是《大象帝国》里那个。
对对对，是那老哥，
他演的真是挺好，我挺喜欢那演员的。我希望他能多演一点，但他戏路可能挺窄，他就得演那种
大坏
人，城府特别深，然后那种。
但是挺蠢的感觉，
也不是蠢，其实他这种就是挺坏的这种，你知道吧？
反正我看《萨林之死》，我觉得卧槽，这朱可夫好他妈帅。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电影其实挺好，大家应该看看。就是一个人，如果你对苏联历史没有任何了解，啊，比如说我就随便说一些名字，什么斯大林、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马林科夫、什么托洛茨基、什么莫洛托夫，你感觉这些名字？就是没有任何形象，在脑中没有任何形象，你看那个可能很乏味，然后你先看一部这个电影，再去了解这个历史，你就觉得，哎，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是，其实苏联史方面的书，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苏联史，但凡是涉及苏联史的书，一定要好好读一读。
哎，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看斯大林死了之后啊，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还就是。就马林科夫他们不是马林科夫不是等于先接了班吗？
先接班，
暂时接了班吗？
对。
但是你看他们那中央委员会还正经，还能算是集体民主一下。
对，集体领导制。
就你看，就他们那集体领导很逗，说马林科夫说我认定一个什么什么事儿，
嗯，
谁同意？啪，自己先举起手来。然后呢，站他那边的是像什么那个贝，什么贝利亚肯定就举手了。
还有那个。
然后他接下来这些人就开始盯着那些不举手的人看，一直盯着他举手。赫鲁晓夫特别不情愿，也举了个手。然后这个马林科夫讲很好很好，我们这个一致通过，一致通过。
他里头我觉得挺黑的，黑的是贝利亚，但是其实
我后来在百度百科上看到一个说，斯大林可能是被贝利亚给弄死的，是吗？
不知道，他
说贝利亚下了毒给斯大林搞死了，是有这种传闻。
说大清洗吧这件事儿吧，就所有人都不是干净。
对啊，你赫鲁晓夫也没少干。
对，赫鲁晓夫也没干，贝利亚不说赫鲁晓夫没少干吗？但是赫鲁晓夫又说都是贝利亚你指使，然后以这个名义把贝利亚弄死了吗？但真的是这样？
不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吧，你这个贝利亚你是直接管那个人民。
但是
那个委员会，
但是大清洗最高峰那段时间不是贝利亚，
是吗？
是是是，好像贝利亚是之后的事儿。
行吧，反正
对赫鲁晓夫、朱可夫比较好。后来我查了查，是因为赫鲁晓夫好像原来打过萨林格勒。
哦，对对对，赫鲁晓夫被调过去
了。对，就那个兵临城下嘛。
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事儿，这个电影其实
挺
虽然天挺胡逼的啊，就是你看就知道了。但是其实他把一些那个关键的历史上的那些这种转变嘛，还跟你讲了。
对，
就是说自己要改革的人，装那个大善人的人，他不见得那么
好。而且他里头就提供了丰富的苏联政治冷笑话的来源。
我感觉整个影片就是一个那种
苏联政治冷笑话，
苏联政治冷笑话合集。
对对对，集绝了，指着那个灯的那种，
嗯，
太香了。
我跟他说谁说的？后来怎么？但是这个没出现啊，勃列日涅夫。
有应该是出你没看
最后
那个盯着那
个给了一个镜头长镜头是那个
对对对
他们那儿听那音乐会赫鲁晓夫斜后方坐着勃列日涅夫
对对对对对、我后来一开始反应了一下说哎不对这样勃列日涅夫
他、那个后来我看见笑给我乐了半天说勃列大家可能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这个世界上拿他妈勋章最多的人反正保持这个世界纪录好像
是吗
啊。
我操！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但我估计也可能超过不了，可能是金氏家族的某位将军，
是
里手下的将军，可能
说到金氏家族，一会儿不会有人最近有一个最大劲爆的消息了。
还先说完这电影啊，说那个谁说的？说什么鳄鱼如果吃了勃列日涅夫啊，得拉一个礼拜的勋章。反正我看这电影里演，那吃朱可夫可能也得没有一个礼拜，也得半个礼拜。
朱可夫是真正大块，朱可夫还是牛逼。你想从远东调过去的军队啊，这个单说
不是，你是从远东调过去的，那一开始被打崩的时候，那赫鲁晓夫那几个同事该他妈枪毙的枪毙，
那是先枪毙朱可夫，然后正
不是我告诉你， 朱可夫其实他这个就是上场时机很好，就收割你知道吗？你万一来德国人多猛啊！我操，咣咣的给打打的，他妈苏联人说几十万人他妈投降吗？不是？
是是是
啊！斯大林还下达那叫什么什么命令，什么不许后退？
对对对，伟大的那个密令。
嗯，
这也是苏联吧？其实怎么说，二战还打得挺惨烈的。我说到那个，
但是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不知道为什么对赫鲁晓夫就是保了赫鲁晓夫好几次。你可以看，
但是后来不赫鲁晓夫去搞了那么一出，
什么呀？你说那个秘密报告？
对对对对对。所以苏共的历史，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邓公
这个小说。所以说那个大家一定要读熟读苏联史，尤其是那个
大家我觉得了解了苏联史啊，就是
对对对，
你会对现实呢产生一些，你会有一些独特的认识。
对，苏联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非常有意思，这个
而且
非常有意思。
东欧历史也可以参考一下，东欧的当时那个一些历史，比如说还有叫天鹅绒监狱这种书啊，大家都可以读一读。
哎，布拉格那个是当时捷克是不是要搞这个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
就是他们要搞类似改革开放那种感觉，
对吧？
我觉得他们要搞改革开放，
是
但
是
是被
赫鲁晓夫命令让他们进去。
对对对，布拉格之春嘛。
后来我去布拉格了，
怎么样？
我这次旅游去了。后来不是
啊、哦，布拉格首都是
什么呀？什么布拉格首都？
布拉格是哪个首都？是捷克，斯洛伐克。
不对不对不对，布拉格
是匈牙利，
是匈牙利，匈牙利是。
那布达佩斯呢？
哎，我不是说串了？哎，反正我感觉东欧那几个国家都闹事儿，我全记串了。赫鲁晓夫是派人到了布达佩斯，还是到
布拉格？布拉格之春嘛。
啊，
还不是又不是被布达佩斯之春？
行吧，反正我当时去布拉格了，然后问人家说有布拉格广场这个东西吗？
嗯，
不是猜别人有一首歌吗？
嗯，
人家告诉我没有这个。它市中心那儿有一大广场，叫胡克广场吧，叫
胡克
广场。
还有胡克，
就当年那个就是搞宗教改革的一个老哥，
哦，胡克
给烧死了。
那叫胡克，
在胡克广场，就他们还以为他那个遇难的那个雕像呢，
就是所谓的胡格诺吧，还有胡克
是那教派的这个领袖，
就新教那个，
新教里面一个流派，
三十年战争嘛，三十年战争，
反正给他烧死了，
对，
在广场给烧死了，
对。对
后来我发现这西班牙很多城市的广场啊，估计以前也都有烧过人的记录，
应该
是宗教改革、宗教那个宗教审判时期那个。
对对对。
但最近我看那个《地中海帝国三部曲》里第二部啊，
嗯，
就看那个西班牙这个哈布斯堡怎么那个打这个跟那个奥斯曼在这个海上打，包括还有非洲的一些发生一些陆战。
嗯
嗯。我似乎有点理解这个。就为什么要搞这个宗教审判、宗教裁判所？因为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那本书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地中海三部曲》是吧？
对 对，
《地中海三部曲》第二部里面谈的就是给你很详细的讲了讲，就是那个就是15世纪吧，哎，16世纪的这个地中海的这个霸权争夺吧，就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和这个。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威尼斯共和国，还有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反正你就看到整体来说，我感觉西班牙都整个16世纪都处在下风。
还行，还挺强的。要不然托莱多海战把奥斯曼帝国
灭。那最后啊，
最后
你看最后了，对吧？但是你只看整个16世纪中前期，奥斯曼帝国一步一步打的都挺扎实的，他把北非不都拿过来了吗？
对。
对吧？还把那医院骑士团先从那个罗德岛赶出去，
对，
又把基尔巴岛给拿下来了。
嗯嗯嗯，
还挺还
围攻了维也纳
啊，围攻维也纳。我觉得奥斯曼可能就不够猛，你知道吧？当年就应该给那个整个把奥地利给拿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打，
他们是有什么因素没打下来，
就没打下来，
是吗？
哦、就没打
下来。还有就是我不太明白，就是那个年代的，看那个小说你就不明白，就是火绳枪他们到底精度达到什么程度？我怎么感觉有时候精度好像挺高的感觉？
近吧，
不是，我怀疑可能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枪管长，因为我在西班牙我看到过的那些巨长的那种，
大约2米，不到1.5米、1.8米。
不，我见过那种巨长的那种，就是得
扛，
一个人得扛着，跟长矛差不多长，然后他前面还得拿一个那种架子给支起来，
是
跟赶上一堆小炮了。
是，
不过那个东西精度能有点精度。
火绳枪不知道，
你弹道长吗？ 弹道长，那就很大。
他那个，我觉得那个年代，是奥斯曼人啊，他军队还是挺强悍的，但是他有两种军队，一个是那个他们打仗是先让一波土匪先上，
杂鱼
先冲上去，
突松国的那些军队，
突松国杂鱼，然后最后
派
出的是
禁卫军，苏丹人
禁卫军，然后派那个什么西帕西啊什么
青。我在想他们穿的那些什么绸子什么衣服能那么挡子弹吗？
我操！
我怎么觉得这是他们打不过的医院骑士团，就是老医院骑士团老是他妈几百人挡他妈好几万人。
他主要是钱都是奴隶为主，
是吧？
对，奴隶没什么，他们就是，哎呀，就是我觉得是
可能他精锐数量不多，他就是乱七八糟仆从的。
对，尸山血海堆过去了。
行吗？
对，
反正感觉，打得挺蠢的，战术挺就是愣堆人，
就是堆人。这和中国人呢，他们作战什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否极我营，故归之。
但他们造炮造挺认真的，玩命造炮。
造炮，
可惜了。但无所谓，他们现在也要赢嘛，是吧？法兰西斯坦，什么贝聿斯坦。
不过现在他那个土耳其不和俄罗斯走特近，干那个叫库尔德人。前段时间外写一篇文章特别牛逼，库尔就是讲那个库尔德，有那个英国共产主义分子。像库尔德援故库尔德工人党组建共产主义事业，
干嘛要在伊拉克北部搞公社呀、啊？
不是，他那个库尔德工人党是共产主义背景，你去查。所以他们现在
是他自称自己是共产党，
他是脱胎于，因为你看
不是他是你说共产工人哪第几国际共产？
不是
托洛茨基也是共产党，
就是类似他也是师承共产主义这一派系的
派托派 啊, 派啊，
这个我没有调查清楚，只是他说是有一昨天让我看了，然后他是那个就很多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者也会去帮助那个库尔德人建立国家什么的，
这挺胡逼的，
就特别胡逼，我操！而且他那库尔德人特别逗一点是在哪？特别猛一点，他是神的吗？他是那个领导体系，我们说好歪啊。是一套男人一套女人，所有领导必须是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真正平
等。然后呢，然后这个女的如果不戴面纱就
没有他们没有面纱这概念。
你说库尔德人、
啊、库尔德人没有面纱这概念、哦、他们就是
库尔德人是穆斯林吗？
是，名义上应该算是穆斯林，但是
他们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逊尼派吧。这个，但是他们是怎么说呢？
哎，等等，我操！我忽然想起咱们台第一期节目好像就是因为聊这个给删了。
我操！
那个不聊这个了啊。
这个萨林之死后面，
不聊这个。
萨林之死之后，你还看过什么呀？
看那个《战时刻》吗？
嗯嗯。
《战时刻》是拿那爱奇艺看的，当时在院线上的时候我没看。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传记电影的问题在于，你对这个人很了解，对吧？就他肯定得拍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
嗯
那大家为什么知道他呢？肯定因为他做了某些事儿，所以大家对这个人做的具体那个事儿已经很清楚了。然后你还要拍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等于所有人都已经提前被剧透了，你懂吗？
那个什么呢？他讲战时刻是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事儿，还是
你没看见？
我没看
啊，
我不爱看。
他其实讲呢，我感觉他可能就想避开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他不想笼统的那种形，就那种符号化的这种，他就去符号化嘛。就想把它描绘成一个人嘛，他讲的是什么？讲其实主要是议会斗争。就当时张伯伦不是被议会被那个工党投了不信任案，不是下台了吗？然后德国人不是发动闪击战打比利时法国吗？然后不是这时候这个张伯伦下台了，保守党不是把那个丘吉尔推上去了吗？这个问题在什么呢？这个保守党啊，这按照这影片的描述，保守党还是想和谈，还是不想打。
我操
啊！然后呢，张伯伦下了台了吧，把这个丘吉尔推上去。其实他们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对这个英国这个议会政治可能不了解的朋友，这段可能不太明白。就是说，还有一个叫玛丽克斯什么子爵吧，叫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叫什么玛丽克斯？还叫什么玩意儿？反正是一个子爵。这个老哥呢？他这个也是保守党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一开始保守党都更倾向于让他来接任这个首相，重新组合嘛，但是呢，我按照这影片解释吧，就是他好像就是那种贵族那种，故意他妈还推一下，你知道吧？就我不适合干这个，因为什么呢？其实就 因为刚下去一个主和的一个首相，你现在马上再上一个新的主和的首相，那工党马上还得不信任，还得继续给你投下去，懂吗？
啊哈！
所以他需要先把一个主战的一个疯子推上来，
然后他们再主和。
然后你看你打不过吧，我再来主和，懂了吗？这是保守党的算盘，工党呢也知道这件事，工党知道保守党全他妈都想谈判。
卧槽，这是为什么呀？不是，等会儿那个年代为什么大家都想谈呢？谈判谈和呢？英国
这就是牵扯到就是，
等这就是一个漫长的话题。
不是，因为首先大家知道一战英国打的其实很惨，
是
英国损失特别大，
贵族不一半贵族、嗯、
不是说的不是贵族死的问题，是英国经济就是被这个一战拖得比较惨，而且死的人很多，就大家就不想打，就这么说我就不想打。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什么苏台德那些什么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事儿，对吧？就是苏联包括整个当时西欧世界的这个就是英法美这几个国家的这个阵营嘛，他们是希望什么呢？他们觉得斯大林和这个希特勒啊必有一战，我们就把他往那边引，对吧？你们捷克斯洛伐克就卖波兰，我们都不管啊，包括什么这个北欧国家都不管，你们就打去，懂吗？你们最好就掐死。他们是指望这两个集权国家就是
互相撕逼，
结果人家呢搞了一个苏德互不侵犯，就等于给他们玩了，懂吗？还有就是他在哪儿，就是张伯伦也这个人也比较天真，他觉得我签一个，他对希特勒认识不充分，他对纳粹党的认识也不充分。而且大家要明白，一战是一个民族战争，就民族国家之间战争，二战才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吧？是纳粹主义什么的，对吧？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对于那个张伯伦那一代老政治家来说，他没有接触，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清楚，就是如果纳粹入侵其他国家，这意味着什么，你懂吗？就他可能觉得这就跟过去的战争一样，就是。咱们俩就你多一块殖民地，我少一块殖民地，
嗯，
对吧？无非就这种级别的，或者我多赔你个几千万，你多赔我个几千万，这种，懂了？或者我限制你那个吨位什么的，战舰吨位，
嗯。
而二战的战争是，这意味着种族屠杀，你知道吧？意味着这个给你彻底变成傀儡国，你知道吧？是非常狠的，你知道吧？这个意识形态战争要比这个民族国家战争，那就打起来要凶，你知道吧？
那到时候他其实这样说就反映的其实是就是说丘吉尔和下一任的人做斗争，
就跟他保守党自己人斗，
对
啊。因为工党就说什么呢，就说
工党
意思就是说
干，
你肯定你没有绝对多数，你搞不了组不了阁，
对，
你必须得跟我一起组合啊。工党就说什么呢，保守党你只有找到一个我们认可的人，你才能重新组合，否则你不能组合。
重新再选举的话就贵了，这些保守党。
不是，你按照英国的这个议会程序，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如果不能组合，他那得重新大选了。
对对，
对吧？那大选，那保守党那更不利了。
张伯伦也是保守党。
对，张伯伦肯定保守党。大家可以理解为保守党是比较，就贵族比较多的啊，都是贵族，
对，
出身比较高贵的，
是，
然后比较有钱的。工党是比较左，比较
对，
也不一定是穷啊。我觉得能进议会其实没什么穷，其实工厂主，懂吧？
工人运动
主，就是工人领袖吧，
对，
理解为也不都是工人领袖，不是说那么高尚的啊，资本家吧，你工业资本家，你可以这么理解，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
其实更多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俩的政策偏向性，一个是偏向于什么自由主义，一个是偏向于那个社会福利，倾向于社会主义那种套路，这两个偏向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
这都不重要，这
最重要的
最后变成了一个政策斗争了。
对，
因为你说这个，你说张伯伦他们组合，你是坏人吗？也不见得，
他是出于自己
不是，因为什么？张伯伦和包括就保守党内部人，就是说不主张战争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打不过。
是
啊，因为从最后，因为他这部影片展现的就是什么呢？就德国搞了闪击战，打完之后就打了法国，比利时一下就崩了，对吧？法国也，然后
六周
也打崩了嘛，就马其诺方案直接被绕过去了嘛。
对对，
这个包括然后英国三十多万人吧，围在敦刻尔克。
对对对，
除了法国人，还围了一大堆比利时人和那个英国人，除了英国人，
法国人
还有
比利时人
嘛。 了，这打崩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啊，就是丘吉尔接的这么一烂摊子。
对，
这一方面，保守党内部跟他说，赶紧弹劾，
是，
咱们再打，这他妈就三十几万人估计救不回来了，啊，救不回来了呢，咱们国家就没什么后备兵员了，这年轻人就都死在那儿了，啊，咱们就甭打了，军队就没了。而且当时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美国一开始没有参战的，
对。
而且包括，就可能大家可能知道有个法案叫租借法案，不是美国把旧军舰什么、旧飞机什么的，不是租借给这个英国人吗？
盟国。
美国后来又出了一个叫什么，类似于中立法案吧，就不许租借，不许搞这个东西。这都是后来就是看着眼看着欧洲大陆都他妈沦陷了，基本上美国说坐不住了，美国人说不行，这要是这个看下去不行了，就才把这个租借又继续下去了。这个影片都有展现这部分，就丘吉尔非常绝望。你一方面你这三十万人回不来了，
对；
另一方面你这个美国人还
美国大腿可能
还保持中立，
对
对吧？然后你同时你党内的人还那个天天推着你赶紧他妈的那个赶紧和谈，对吧？丘吉尔如果他和谈啊，那工党肯定就不站在他这边，你赶紧下台吧！操你妈的，这选你上来就让你他妈打仗了，你他妈跟我说和谈，如果他不和谈呢？不可能，他党内的人啊，他这个他组内阁，他为了拉拢他党内的人，因为他不是党主席，你知道吗？
对啊，
党主席是张伯伦，
我操，
懂吗？
啊、
他只不过是被工党认可了，懂吗？然后保守党又不想重新进行议会大选、议会选举，所以就得了，你就凑合干吧。但是如果他，你比如说他组阁，如果他故意把张伯伦什么踢开，张伯伦作为党主席，分分钟开除了党职。
所以他怎么安抚保守党内部，同时再继续主战？
而且他还不能拖下去，因为什么呢？保守党的人只要揪住了他一点，就是说战争打成这样，你一点都不愿意和谈，就是张伯伦和那个子爵，我说那个子爵，他们俩可以一起辞职，就提辞呈，提了辞呈之后，这个内阁就崩了，就一起等于就是保守党自己投自己那个不信任，就这样，他们就是。那就既然你不跟我们合作，那大不了咱们就鱼死网破，咱们就实在不行就回大选去，咱们重新选这个议会代表，懂了吧？就这么想。所以当时这个丘吉尔这个处境是非常绝望的，而且那个子爵还是国王的好朋友。
我操，难怪。那还除了这样时刻还看了什么呢？最近
斯大林之死，
铁雨、
啊、最近还看了啊，对，铁雨那都早了吧？
早
了，铁雨，
稍微早
了。铁雨有意思，这个电影很多情节好像我们要在冬奥会都
预言了
啊，包括最近一些朝韩走得非常近嘛。
对，而且最近出了一个特别劲爆新闻嘛。
是哪新闻？
金正恩邀请特朗普
啊
会面，特朗普说 OK， 咱五月之前咱见一面。
我觉得他俩见面，估计谈不成。
不，主要是他们俩如果见面的话，就是见上面了之后，就相对于不见面而言，可能要好很多。
嗯、
对，而且，展现。
但我说你们国家也是失后屎坑，因为
主要是我没明白他那个，我觉得像失后是真的是指那个意思吗？就真的是说那几国家，还是被杜撰出来说的是？他其实只是带一带而过。
我觉得啊，你川普性格，他说这话我一点都不吃惊。
但是我觉得现在他那个，就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就简直他妈跟狗一样，现在。
就是川普说点什么就得揪着。
对。
哎，但我觉得川普这人，
我觉得
挺没料。
我觉得南方公园里最牛逼的就是说，其实那什么那个希拉里说哈、啊、说美国大选，希拉里他那团队其实可能是川普来的。为什么他们一直在给川普造势？有噱头，更大的噱头都是川普，整个媒体上都是川普，没有希拉里，所以，
嗨，这问题我忘了咱们的电台说没说过。其实我觉得后来当初就说嘛，就是我觉得川普他现在，他能上台，我觉得就还是什么，就是
美国
左派啊，他这个把话语权占得有点过分了，懂吗？这也不是说这一两代人的问题，不是说希拉里这本人。而是说，你这个就说，你这些知识分子，然后政评家什么这些报刊这些掌握这话语权的人， 他们那个在这可能过去几十年吧，就是尤其过最近可能二三十年，他被这套咱们管他叫白左了，就白人左派这种东西，这里面包括什么什么平权啊，什么自由化、全球化，他把这些东西，把这些政策啊，这政策导向啊，全都给等于打了个包。你只要支持这些东西，你只要支持其中某几项，你也基本上必然支持其他的剩下的几项，你基本都，你就不敢反对其中任何一项了，你懂吗？但你说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妇女平权可能还好办，你说男女平权还好说，但你说全球化一定就好吗？那看你是什么阶级。
对。
但你说哦，我反对全球化，我就反对妇女平权吗？
他那个其实还有
那不一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他那就像你话语权问题，就现在白左控制话语权，导致现在大部分人是不敢说话。有很多人他嘴上说的是哎呀我那个拍过，
不是他不是不敢说话，是他说了你也看不到。
不，他首先是不敢，
不是他说了你也看不到。
对，现在很多人
比如说我这个人我比如说我就不喜欢全球化，我就不喜欢这个，
但你不能说，你说话就是你是
不是你不能说，你说的话就显示不出来，人家CNN就不报道你，你就不是专家，他就说你是反动专家，你那种
或者是说是你现在你说这些吧，你会就被网上暴力了，就白左那种暴力，而且
对啊，
他白左很多人想都特简单，比如说少数族裔的问题，就他们的少数族裔认为就黑人是少数族裔，亚裔不叫少数族裔，就很奇怪。
然后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政策，
对对，神的
做慈善的，天天拿税收做慈善的这种事，
特伪善，就哎呀，
你不能说伪善，因为他理解的啊，实际上他什么呢？他通过自由贸易，他通过全球化，他挣的钱，新高新科技产业，对吧？他是拿税收扶持了自己，把自己给养肥了，对吧？你政策肯定导向养肥他们嘛，对吧？养肥了之后，我再说，哎，我们还得去鼓励这些移民，但是这些移民什么的，这些移民，比如说什么扎克伯格这些人，他们就是当初就是移民过来的嘛，对吧？我在扶持他们，你像移民进来冲击的是谁啊？冲击的是底层嘛，对吧？对他们实际上有利，所以你要是站在某个角度，你要站在这个底层的角度来看啊，底层美国本土白人的角度来看，我操你妈啊，道理全是你们的，好处也都是你们的，对吧？我凭什么选你？
对对对，这就是所有美国那蓝都翻红。
而且，咱们说，你说传统意义上，那你说啊，那你说这些诉求是正常诉求，
对，
但川普搞这些事一点都不正常。我说那有吗？那美国那共和党那几个候选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妈一个赛的一个傻逼，你知道吗？不说加州那都算好的了，真的。你去看看去，你看看那几个什么，对吧？那候选人一看就不行，你知道吗？一看就不行。
就主要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大选这么过这么多年了，川普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觉得川普的事儿，咱说到底就一句话：
民心所向。
传统右派啊衰败，然后大家，然后这个新左派呢，就是这现在这个左派就过分了。做事儿过分了，所以最后大家没得选。你就说我选川普，其实是因为我不想选希拉里。
对，
我也不想选个傻子，对吧？
对。
那你没得选，你没得选。
对，可是桑斯他那也太明显了。
桑斯怎么说呢？
没法说。哎，
我吸引力有限嘛，可能吸引点知识分子、大学生。
大学生。
差不多，他主要政策定位就把自己给锁死。
他吸引的人和希拉里想要吸引人是一样的，但是桑德斯背后没有那个。
对希拉里占了他就党内资源嘛，党内大佬都不给他分那宣传资源。
对对对，但所以桑德斯和当时桑德斯赢希拉里，桑德斯输希拉里的时候，当时内部就后来也爆出消息，其实是希拉里他们做局把桑德斯弄死的。所以希拉里本身也不占理，都不干净。
不是，但其实你看，那个希拉里和川普那个当时有政策辩论，
嗯，
他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儿。你回去好好看一下政策辩论，也就是说，希拉里即便希拉里上台，该打贸易战还是打贸易战，该收紧那个移民还是收紧移民，实际上没什么变化。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体现出来，就大家都说川普怎么反移民呢？其实川普没那么特别反移民，
他只是把移民那
我把非法移民遣返回去有问题吗？
没有，
对吧？没有问题。我们
还有那个所谓的
还这个事儿已经说好多次了，
他修墙的问题。美墨毕竟他们有墙啊，
本来就有，小布什时期已经修了1000多公里，
就他只是加固一下，你都不知道吗？ 中国人都知道。
他还没修完吧？
不，他修的是铁栅栏，他是铁栅栏、嗯。你看美国多少部电影里全他妈是铁栅栏、嗯，然后他只是要把那铁栅变成堵墙，
是吧？
对。
这都是怎么修的？怎么可能没有？
怎么做他妈鸡巴梦、啊？
然后
做梦。
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说句那什么公道话，我在西班牙那个录节目也说了，西班牙政府在那个北非搞的那两堵墙啊，比你妈川普那他妈高多了，每年死的人也。我告诉你，也就是他妈那墙比较短，北非人口比较少啊。那我告诉你，那要是再长一点，那比墨西哥狠着呢。
我
操，你不知道吗？不是，给你照视频看看，啊、就那些老黑爬那个大铁道啊，
直接被枪
非常高，不，他们不会打。但是你困在上面吧，往下爬，下面人发现你了，警察发现你了，你说你下来还不下来？你下来，我就把你牵了。所以那些老黑就不下来，扒着那墙啊，扒着墙、啊、时间久了，他体力不支摔下来了，摔了起码给他治好了，他再送回去。懂了吗？
我操！
就爬吧，天天爬墙嘛、嗯。
那墙有多高、啊？
绝对不止两米，
这一层楼，三层楼，然后
四五米得有。
我靠！厉害！
这每天死好多人，受伤死的。
每天
截肢什么的。每天我不敢说啊，
但每年肯定，
每年肯定是有的，这事儿肯定是有的。
哇，那么牛逼
啊！那当然可以了解一下。
行，那要不就先这样，这期、
嗯、就这期就聊到这儿吧。
对，我们就互聊一下。
我们争取这个近段时间
出点节目，
多出点节目是吧？恢复更新。
对，
未来
专题性的，
未来可能还是不好说。然后
对。
可能因为我工作缘故吧，可能就还得出国，然后看吧，我们未来可以再恢复那远程录节目什么的。
是我听那个别台，然后远程录效果挺好的。
咱们上一期那个强制回归那一期，
嗯，
就是用远程录，你听的效果怎么样？你觉得行，咱们也可以试那个。
行，好，那
先
这样，
先这样，那
再见，
大家下期再见，切一首歌。有什么呢？
你最近听那 PDD 那首歌了吗？
哪首？
就黑莫妮卡。
不知道，一会儿听吧。